感谢是常常有的，献上感恩的祭，感谢的祭，感谢神救赎的恩典，白白的救恩。我们如果常常能够献上感谢的祭，神就得荣耀。神最喜欢我们感谢他，但是我们很吝啬，我们缺少感谢，我们求的太多了。听说有两个天使从天上下来，这个故事你们听过了哦。有一个天使背了一袋弟兄姐妹的祷告，全部都是代求。另外一个天使收到这个感谢赞美的只有一点点，很轻松，两个人就回到天上去了，去报告。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代求，当然我们重担多啊，劳苦愁烦重担，所以我们都是要求求什么，我们少感谢。如果我们去读诗篇，我们就发现代求的不少，感谢的是进一步，赞美更是进一步。因为你看到诗篇最后五篇，从140几篇到150篇开始都是赞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赞美是高潮。所以我们这个感谢赞美，说真的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不是天生的会感谢赞美。你看我们的儿女就好，我们的儿女啊，我不晓得他们坐下来吃晚餐有没有些，我没有说妈妈我感谢你，或爸爸我感谢你为我预备了这丰富的午餐晚餐。我的儿女好像我也没有这样的教导过，他们也没有主动的感谢师母过。我们儿女英文说 take for granted， 认为理所当然父母为我煮饭吃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一方面我们没有教他这样，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，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感谢也是很少，更不要期望他们将来长大结婚以后会对我们怎么样回报，根本不用想。但是神说这样的一句话，诗篇51篇，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不光是感谢的祭，还有很多的祭啊，属灵祭都是讨神喜悦的啊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凡事谢恩，这个是重要的。无论是得时不得时，无论是好坏苦难临到，我们都要感谢神。你看保罗在监狱啊，都是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唱诗歌祷告，神就为他工作。彼得也是一样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如果我们感谢不出来，要赞美，这是秘诀。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还是有重担，劳苦愁烦重担，还是祷告还是觉得不够分量，即使迫切祷告流泪祷告，好像还这个重担还是在我身上压肩头。这时候你要学习另外一种祷告，感谢，感谢神给我这个重担，给我这个苦难，给我这个疾病，然后就赞美神，相信神，你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你使苦难临到我，绝不是突然的，神绝不会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如果你晓得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不离不弃的神，爱我们到底的神，相信神借着苦难临到约伯，只是有他的美意，就是要叫我们从前风闻有他，现在亲眼看到他，经历他，这就是苦难的一个好处。所以当我们的眼光转过来学习感谢赞美的时候，想到变了，虽然苦难还在，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，不一样了。外面环境可能暂时还没有改变，但是迟早会改变的。神应许我们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是神使他无论好事坏事互相效力。只要确定一件事，你我是爱神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光是蒙召的人，蒙召的人也有会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会遇到生活的难处、工作的难处、家庭、夫妻、婚姻、儿女的难处都有。这事就是劳苦愁烦重担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给我们应许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叫我们有安息有平安。所以这个荣耀神啊，当怎么荣耀神，很简单，第一个把神的神性 彰显出来，活出来，活出神的生命，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，活出神的形象样式。第二，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做成了，而且我努力的在做，虽然我软弱，有时候软弱做不好，但是我尽心竭力的，神就知道，神监察人心肺腑，神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如何。在亚当里，失落的人、堕落的人没有办法荣耀神，在基督耶稣里，新造的人有神的生命，自然而然我们会荣耀神，也应当归荣耀给神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荣耀归给他。神因着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进一步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救赎的工作，救赎的旨意。神为什么要救赎人？神拯救我们有什么目的啊？人堕落犯罪啊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以外，其他的人那一批人都死了。神要救我们，神在基督耶稣里拯救我们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神救我们，他的旨意是要彰显他的慈爱，彰显他的爱。刚才讲神创造我们是彰显他自己的智慧能力，为的是要他本身的荣耀。神救我们基本上就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耶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一个回应，这个回应就是爱神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神也有权利要求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己，为教会舍己，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所以他要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回应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，全心全意全力的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其次爱人如己，但是爱神是第一，尽心尽力的爱神。我们只要自问，我尽了没有？我尽心尽力了没有？尽了没有？我全心爱主爱神了没有？那怎么样爱神？这个很抽象，我们常常说爱神爱神爱主，其实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答案，答案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这么简单。有了神的话又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他也给爱他的人许多宝贵的应许，爱我的人我跟天父一起要住在他里面。那这样也是很笼统啊，反正啊，爱神爱主的人就是遵行主的话主的命令。那我们怎样爱神呢？除了尽心尽力尽本分之外，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啊。圣经要我们来敬拜神，没错，要我们听从神也没错，要我们敬畏神啊，要我们感谢神，要我们荣耀神。今天要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，爱神的另外一个表现，敬拜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侍奉神。这我想你们也听多了啊，侍奉神就是我们爱神的表现。你看我们的儿女，他假如有一天学成开始工作了，他对父母的爱不光是写短信发一个 email 或打个电话说爸爸妈妈我爱你，这个都很容易啊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不需要花什么代价的。但是他如果真的常常想你爱你，当然会经常跟你保持联络，甚至会有机会来陪你来帮助你，哎，爸爸妈妈你需要什么我帮你买我帮你做，甚至父母亲年老体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，他愿意请假轮流来照顾你我，哎，这个是真正的有行动啊，不光是嘴巴讲啊。 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爱不仅是口头言语上，而且要在行为诚实上
真正的有把行为出来。
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侍奉神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！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讲到侍奉的内容啊，侍奉的态度跟侍奉的原则。
侍奉刚才我们讲了，我们来敬拜神，
敬拜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侍奉，这是一个字的两个意思，同样一个字有这两个意思。所以礼拜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敬拜神，当然在家里面也可以一个家庭的敬拜，家庭的祭坛，小组里面团契里面也可以敬拜神，不光是只有礼拜天。但是礼拜天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一天当你的儿女都来到你面前来跟父母陪父母的时候，那个比一两个来，假如 你有四个儿女，我们教会最多有生四个的哦，四个都围在旁边跟父母啊在一起，这个父母很高兴。如果所有的人都来，神的儿女礼拜天都来敬拜神，神的心意一定很满足的。如果只有几个人来，神我们也觉得神会觉得很伤心的，怎么你们都跑去哪里啊，不来敬拜我啊？神希望人家敬拜他，魔鬼撒旦也希望人家敬拜他，耶稣受洗出来，魔鬼撒旦就试探他三个方法，最后就是要耶稣敬拜他。但是唯独我们的神是真神活神，是永远的王，唯独他值得我们敬拜，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，他是救赎我们的主啊。所以这个侍奉的内容太多了，你可以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侍奉，奉献也是一种侍奉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的好，当作活祭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要侍奉的好，第一要把自己奉献，奉献好的人侍奉一定好，而如果自己舍不得奉献，那我们的侍奉就不能够让神喜悦。是奉献不一定要做全职的传道人啊，不一定要全职去做宣教士，这个心智我愿意把自己奉献让主来使用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，你做工程师，做医生，做护士，做律师，各行各业，你只要在自己的本分工作岗位上好好的侍奉，你就是在服侍主，服侍人。曾经有一句话非常好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给主做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必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赏赐。虽然坐在人的身上，虽然我做午餐，虽然我来打扫，虽然我预备这些 PowerPoint， 预备诗歌敬拜赞美啊，我带主日学，带查经等等，包括我在家庭做主妇啊，我在公司做职员等等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做好基督徒的本分，我们要比别人世人做得更好，心里知道我是为主做的，我在这个岗位上我是为主做的，我要在工作岗位上荣耀神，我做家庭主妇，我也把我的儿女养育成敬虔的后裔后代，那就是在侍奉神啊。如果心里真的是为主做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将来有一天我要把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人分开，绵羊山羊分开，主耶稣不在了怎么侍奉他，不是他。主耶稣说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坐监你来探望我，在医院你来帮助我，我生病你来探望我，坐在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坐在我主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机会，我们机会多的是。或许在北美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好， 有谁会饥会饿会渴，有谁没有衣服穿被关监牢？
没有啊，刚才唱的诗歌都得自由啦，啊，从释放捆绑从罪里都得释放啦，是由人啊。
但是如果你有去参加短宣，去那些比较不自由的国家，特别、那些共产主义国家，穆斯林回教国家，你就知道这些人太多太多了，是我们侍奉的对象，是我们服侍的对象。所以啊，要侍奉的内容很多很多，不胜枚举啊。侍奉的态度，刚才讲了路加福音第一章73-74节这么讲，神既然把我们从仇敌魔鬼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，为的是要叫我们怎么样，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神拯救我们就是要侍奉他。神借着摩西告诉埃及法老王8次，把我的百姓释放出来，好叫他们在旷野侍奉我。摩西行了10个神迹，讲了8次，把以色列百姓释放出来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侍奉我耶和华。旧约神是这个意思，到了新约，神借着路加医生重复在讲的这一句话，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，为的是要侍奉他。侍奉他就是爱他，你爱一个人，你会帮助他，好像 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是以后结婚以后，
你如果爱你的配偶，你会尽量帮助他做什么事，他不要说他叫你做，你会主动的去做了，不是吗？
你会洗碗除草吸尘、接受儿女，你如果能够做到，
你会尽量去做，
因为你爱你的配偶啊，你需要帮他分担啊。我们侍奉神也是这样，但是侍奉神有进一步的要求。刚才我们读了
圣洁公义
侍奉他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每做一件事工，圣经上都说是圣工，
那不是世上的俗事了，而是圣工，
我们所摸的圣坛、
圣殿、
圣徒，神都说是讲到，凡是神的东西，都是要讲一个圣、
圣洁的。这样圣洁公义，你要用公义。所以神既然是这样的要求，我们不光是圣洁公义侍奉他，进一步心里火热，常常侍奉主。
罗马书12章讲，
心里火热，像刚才上午说的，圣灵的火常常在我们里面引导感动。我如果不火热，冷淡下来，像老底下教会不冷不热，或者像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都是不讨神喜悦的，不讨主喜悦的。祷告求神给我火热的心，常常侍奉主。
不光是火热，
甘心乐意侍奉，没有勉强。我们来教会侍奉都是瓦兰基尔，都是自愿的。牧师长老也不会强迫你，某某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怎样，明天要怎样，谁也不敢这样。我在我教会，我也不敢说你们怎样怎么样，都是出于主的爱心，勉励鼓励挑战弟兄姐妹。神的家教会很多的需要，我们一起来侍奉神，同心的侍奉神。
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侍奉的心态，这个心态很重要啊，忠心侍奉，
为了讨主的喜悦啊，忠心是所要求于管家的。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光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是他的仆人。所要求于管家仆人的，就是要忠心，忠心有良善又有见识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基本要求。所以忠心很重要。我来打扫吸尘，我就是要吸得最好，一尘不染，不是马马虎虎的弄过。打扫卫生也是一样，忠心做了，因为主在看，是心里为主做的， 这样我们越侍奉就越甘甜，知道我是为主做的，不一样，心态调整好了，整个的侍奉就越做越喜乐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甘心乐意。主也纪念，因为给一个小子一杯水喝的，主不得不赏赐。特别我们坐在教会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是神的家，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神、侍奉神，那是神给我们天大的机会。侍奉的原则，照圣经的原则，照神讨主的喜悦，照神的旨意，是您感动引导我们，不限还火，不限不用人手，这个旧约圣经都有一些警戒，侍奉要照圣经神的原则正当，圣经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替门徒洗脚，为人医病赶鬼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生活上照顾需要的人，他也走遍天下，走遍各城各乡传道教导人。主耶稣一生是我们侍奉的榜样，将来有一天到天上，启示录最后一章说，22章，我们要在神和羔羊的宝座前昼夜侍奉他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教会学习侍奉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就能够有更美的侍奉，因为我们要在他宝座前昼夜侍奉他，排班了、昼夜侍奉了。有的人唱诗歌赞美，有的神派你去管理宇宙万有啊，做各样的事。你说天使那么多不够用吗？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我们跟天使的地位还是不一样的。将来我们的地位要高过天使，甚至要审判天使啊。我们要像耶稣亚所说的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下一句都会背吧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巴不得这也是你我的一个心志，我们家人一定都要侍奉耶和华，不一定全职侍奉。我在讲，你只要忠心于主的托付，就是在侍奉主了。主看不见怎么办？坐在一个弟兄姐妹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神除了创造救赎的工作之外，神第三个主要工作审判啊。听到审判好像觉得牧师来讲到应该都讲一些安慰爱人的话，怎么要讲审判呢？审判啊，听起来很刺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神审判的旨意是什么啊？刚才我也一直没讲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定义啊。神在圣经上已经讲明了，也包括神的许可、神的任凭，都是神的旨意一部分。今天我讲的主要是一般的旨意，等一下主日学我会分享神对个人的旨意啊，这个啊，一般旨意我们先讲这三个，当然还有很多。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受苦，神的旨意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分别为圣啊，这个讲的。神的旨意我们要爱他，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啊，等等。神的旨意有很多很明显的黑白纸写黑字在圣经上的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读，不难把神的旨意一个一个找出来。神的旨意要我们被圣灵充满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做糊涂人等等啊，神的旨意太多了。我最后要讲的这个是神审判的旨意。神不是让这个世界就这样过去就没事了，
将来基督徒上天堂没事的，不信的人就这样灭亡没事。神不是这样。我们刚才还没有读希伯来书有一节圣经啊，就是我引用那几处圣经经节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，审判包括人，所有的人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，审判从神的家教会基督徒开始
啊。
神为什么要审判？他审判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审判是要彰显他的公义，神的救赎是彰显他的慈爱，没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一方面又是公义的神，他不光是慈爱，他今天给我们恩典，有他的慈爱，没错。神的公义也同时在进行。罪人他就是要审判，为什么要审判？因为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啊，你看旧约挪亚那个时代人终日所行的尽多是恶，所以神不得不用洪水来审判，把 当时的人全部灭亡啊，除了挪亚八口。神的审判处理这些不敬畏神的人，罪人罪大恶极，神不能够容许罪滔天之大，神都不能够容忍了。大卫也一样，大卫王犯奸淫罪跟拔示巴行淫，害得他谋杀他的夫妻丈夫，神的审判让刀剑不离大卫王的家。审判是大的，有时候是及时临到的。神今天没有审判你我，是给我们有机会，基督徒在他面前重新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心中有隐藏隐而未藏的未现的罪，或已经得罪人，无论在 口语上言语上行为上已经得罪人了，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来到主耶稣施恩宝座前求他宝血赦免洁净，将来再到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那就糟糕了，那时候要悔改也来不及了。神为什么要审判？就是要彰显他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回应就是要行公义，不义的事罪的事我们不去想不去做不去摸，要避而远之，逃之夭夭。你看约瑟啊，那个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，约瑟马上衣服脱了逃之夭夭，逃离罪，逃离这个可能犯罪的场所。约瑟的聪明智慧，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，哦没关系，不行。特别是弟兄一进女色单独跟女的在一起，那就有危险啊，也一定要，如果去探访至少要夫妻一起去，不能够异性一起在探访啊，这个容易给魔鬼撒旦留地步。不义的事我们不去做，要行公义，行公义就是行神你眼中看为正看为义的事，看为对的事。圣经有明讲，你良心也会告诉你，这件事你如果做了不对，良心马上指责，圣灵马上责备。神怎么样审判？刚才讲了，从基督徒开始审判，大概是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，审判开始了。审判从神的家教会开始，到时候有些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啊，羞愧抬不起头来，因为他一生在地上的侍奉工作没有什么果效，没有什么果实结出来。基督徒一生就是为自己，为自己而活，这个主不喜悦的。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他讲得很清楚，好，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是叫我们这些活着人为他而活，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新了，有了新的价值观，新的眼光，不一样啊。 所以审判要从弟兄姐妹先开始。
但是有人，主耶稣给他奖赏，给他戴荣耀的冠冕，冠冕是奖赏的最大，你看戴冠冕，国王登基的时候戴冠冕，对不对？以前的皇帝也戴冠冕啊，冠冕是一种表示最高的荣耀荣誉，像保罗一样。保罗是怎么样？没想到仗打过了，当跑路跑地呢，守信得到守住了，从此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，不仅是为他，也是为我们这一切爱慕耶稣基督再来的人，爱慕耶稣显现。你我心中爱慕耶稣再来吗？还是无所谓，反正这样这就过了，他来不来，早来晚来，跟我不相干。不，关系非常重大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奖赏关系我们永永远远。今天你在地上得了个诺贝尔奖、总统奖、什么威斯汀号、威西乌奖，那还是小事啊，那个是荣耀，一下子一百岁就没有了。但是有一天主耶稣给你我的奖赏，那是存到永永远远的，存到永恒的。哎呀，那个如果能将来，我也很害怕啊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，将来看到你们都戴冠冕，哇，陈国是一个人头上光秃，我自己也羞愧，所以我也常勉励自己啊，竭力多做主公啊，将来能够得主的喜悦啊，主也给有冠冕给我们。你我是否盼望主的显现？如果盼望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至少有50个预备的工作，我今天只有讲一个，警醒祷告，等候预备主来。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啊，预备主来，怎样好好的预备自己。那人呢是有更多的讲究，我们今天不讲那么进一步的深入。你盼望主来吗？还是无所谓啊，主来不来与我关系不大，将来在审判台前一审判定终身，永永远远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见主面不至羞愧，坦然无惧。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有一天有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主耶稣自己是审判官，凡是你的名字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根据案卷上的记载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这些人都要到地狱的火湖去，在那边昼夜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死后还是有感觉的，不是人死如灯灭，昼夜受痛苦，启示录20章就是这么讲，是有感觉的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是圣经这么讲，神说的话一定要应验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主，他绝不会说谎，绝不会故作这个姿态骗骗人恫吓我们，不会的。他告诉我们有天堂、地狱，有千家，永远的家与神同在，有永远的火湖，为魔鬼撒旦、为假先知、假基督跟不信的人预备的，那是真的，是第二次的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是要听到福音，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担当了你我的罪，舍命流血，第三天复活，给你我新生命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，以致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面对神。审判跟得救没有关系了，乃是跟奖赏有关系。基督徒所面对的不是得救灭亡的审判，乃是得奖赏的审判。所以为了避免第二次的死，身心灵第二次的死，我们要提早信耶稣。哇，时间已经超过，不过我要很快讲最后一个。
怎样活在神的旨意中，神有创造的旨意、救赎的旨意、审判的旨意，我们怎样活在这个当下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。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圣经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习圣经，自己灵修读经祷告，参加主日学，参加团契聚会，我们不难明白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。还有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把真理的灵、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、教师。除了听人讲之外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啊，这是两方面。一方面我们要有参考书，知道原来的意思是讲什么啊。进一步的有一些 commentary 人家解经书，我们可以参考啊。我们也听人家讲，虚心受教。但是更重要的，你要祷告，求神把赐真理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这是第一要点，可以祷告。还有接下去刚才以弗所书我们也读了，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他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也是这样一个非常改变生命的祷告，求神赐给你们悟性啊，启示，让你们真正的认识他、知道他啊。所以要祷告求神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旨意如何。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神圣经上讲的旨意啊，光明白还不够。我们做了基督徒大概我估计啊，做了三四年基督徒啊，圣经上重要的真理该听得到你都听过了。假如你都来参加主日崇拜、主日学，基本上的重要真理都明白了，现在关键就是要去遵行，遵行神的道啊。圣经有雅各书讲，如果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那你说我不知道不是好吗？我只要不明白我就不去遵行，那是傻了、糊涂了。我们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好像儿女要明白父亲、父母亲有什么需要，他的心意是怎样，好像儿女可以讨父母的喜悦啊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想要讨神的喜悦，不是吗？像保罗，我立的志就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要不光是明白他的心意，如果我们要去遵行他的心意，遵行他的旨意啊。为什么遵行神的旨意要这么困难？听得到一年52礼拜听了52篇道，真正的行出来的没有几篇，大部分听了也忘记，因为没有去实行。你一实行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属灵的生命。光是听到可能只是头脑的知识，加上你去实行，变成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变成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耶稣才说我的道是灵是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去遵行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？我不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了已经太多太多了。知识分子对神的道已经不敢说充分明白，应该知道都知道，是因为行道要付代价。第二，因为有旧人扰我，有肉体，有世界的引诱，魔鬼撒旦的迷惑，这么多，你看让我们行道困难不困难？这么多的拦阻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意志由我可以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怎么办？还是一样的方法，祷告，就是第三个，靠依靠圣灵行事。靠自己没有办法，怎么样依靠圣灵行事呢？撒加利亚书章六节讲的对，只要你不是依靠你的势力，不是依靠你的才能，通过信心的祷告，求圣灵来引导充满我，让圣灵完全的得着我，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的旨意。靠自己不行啊，要靠圣灵。今天 圣灵在你我心中感动、引导、光照、启示、拦阻我们，我们是否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指教我们去遵行，还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让圣灵担忧，还体贴肉体，爱世界？而如果我们能够像圣经讲的依靠圣灵行事，依靠圣灵就对了，不要依靠自己，自己非常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智慧聪明有限啊，即使等候神重新得力很好，以赛亚书，但是也要等候，祷告等候重新得力啊，所以要求圣灵帮助我，帮助我祷告，赐我能力，也要求神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最后我要读希伯来书，有一章写得非常好，13章，我来读一遍给你们听。这一章希伯来书13章就是讲到我们也是要祷告，怎么样呢？第31节我来读啊，因为时间关系。21节，在各样上是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祷告很厉害的，祷告怎么样？求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，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叫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荣耀归给他。哦，所以这个保罗啊，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呢？因为这边就讲了，以弗所书这边第3章末了，神能照着20节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并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靠自己没有办法，靠神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靠神，靠主耶稣，靠圣灵，我们就能够。靠自己不行，靠别人也不能够，单单的依靠神，因为一切能力是从神而来的。当然神的话语也有能力，爱心也是能力，没有错，信心也是能力，祷告也是能力，但最关键的还是神自己。依靠神，仰望神，求告神，如果您愿意这样，神必赐给你能力，遵行出他的旨意，遵行他的旨意。啊，对不起，今天超过时间了，我们就很快的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对你的旨意明白不多，但是主，你要我们真的是啊，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目的，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也是为着要荣耀你，要来侍奉你，主啊，要来讨你的喜悦，好叫以后我们在天家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主你的审判啊！我们谢谢主啊，给我们以上的信息，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啊，给我们在各个侍奉岗位上啊，在家庭上，在各方面上，主你给我们的托付，好叫我们一切啊，归荣耀给您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来的新朋友、老朋友啊，有新朋友，有好。我们特别欢再次欢迎，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。那这个继续还会有主日学，请大家告诉大家都去参加主日学的课程啊，讲怎么样亲近神啊。那再有就是刚刚为这些 D-Camp 的孩子们出为他们出发祷告，为苏婷姐妹开车有平安祷告。嗯，然后第八项，我们的洗礼提前在8月3号啊，因为8月10号开始有些家庭就会送孩子们去学校，所以我们在8月3号洗礼，请大家告诉大家啊，先预备在门口还有受洗的啊，在考虑之中的也请你们就按照这个时间办理。嗯，再有就是下一个礼拜是儿童成长营的结业礼，礼拜天的时候结业礼，所以我们有一些调整。第11项请注意看，我们是先有主日学，中文主日学9:30来，然后呢有些课程下一个礼拜是第一次开始，就是罗马书下个礼拜第一次开始，所以请大家一定9:30的时候仍然像平常一样来，可以早点来，但是呢是主日学。英文崇拜是这个在11点开始啊，不是，中文崇拜11点开始，说错，英文崇拜是9:30开始啊。再强调9:30是下个礼拜9:30是英文崇拜，我这里讲到中文主日学有这个罗马书的课程，还有其他的课程，下礼拜第一次开始啊。然后呢11点会这个儿童成长营有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在这里。